谢灵运，陈俊阳甲人。祖父谢玄是晋朝的车骑将军。父亲谢焕生来就不聪明，担任秘书郎，早年去世。谢灵运小时候就很聪慧，谢玄对此感到非常惊异，对亲友说，我生了谢焕，谢焕怎么能生出谢灵运？谢灵运年少时就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文章的华美江南一带没有人能比得上。他的堂叔谢混特别赏识喜爱他。他继承爵位，被封为康乐公，食邑三千户。按照国公的惯例，被授予员外散骑侍郎的官职，他没有就任，担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。他性情奢侈豪华，车马服饰鲜艳华丽，衣裳器物大多改变旧的样式，世人都效法他，都称他为谢康乐。辅军将军刘毅镇守姑熟时，任命他为记事参军。刘毅镇守江陵时，又任命他为卫军从事中郎。刘毅被处死后，高祖刘裕任命他为太尉参军，入朝担任秘书丞，因事获罪被免职。高祖征讨长安时，骠骑将军刘道连留守，任命他为咨议参军，转任中书侍郎，又担任世子中军咨议、黄门侍郎，奉命到彭城慰劳高祖，写了《传征赋》。这篇赋的序言说，听说昏暗与清明地位不同，正道与隐晦途径各异。虽然天象时序循环变化，但乱世多而治世少，因此太平盛世难以恒久，而衰败丧乱容易蔓延。黄晋指东晋，从河汾地区迁到吴楚之地，历经九代，超过120年。西秦没有援助的希望，东周有三次受辱的愤慨，可以说是灾祸累积，性端缠结本来已经很久了，何况林木幽暗遮蔽，静意无从表达，日月推移，地心更加遥远，吉庆的灵气将要升腾，时机到来不会错过。相国宋公刘裕秉持正道而居守真正，回转乾纲，掌握权轴，在内匡正天下，在外平定远方，常常因为疆域没有统一而忧虑不安。适逢上天赐福兴盛，昏暗弱小者受益时机，占卜获得大计，福瑞显现征兆，于是上敬天命，下顺人心，顺应天意，听从征兆，星期止戈的军队亲自进行暂时的征讨。在义熙十二年五月丁酉日，恭敬地准备九伐之行，申命六军在金鸡整顿军队，在汴水边驻扎部队。灵巧的桅杆上千艘战船，雷声般的辎重上万辆车，羽林骑兵充满道路，飞骑遮蔽太阳。另外命令各位将帅教会谋划良策，兵法奇绝超过三略，义理深奥秘藏于六韬。因此勾稽尚未闪耀，就在金庸城击溃了前面的敌人。威湖刚刚拉满，就在华台赶走了细笋。不超过一个月，两方都进献了战利品。宏大的功绩，崇高的德行，千古以来独一无二。天子感念东山中将士的辛劳，庆贺功业高级苍天，彻夜不眠，心发思虑，派遣使臣前往原野。我暂代官职惩罚，谬误的充当这一特殊使命，黄华之师有愧于先前的雅师，心情忙碌憔悴于征人。在仲冬出发，春分时返回复命，沿途经过九座城守，路程超过千里，沿着长江渡过淮河，逆流而上，靠近泗水、汴水，详细观察城邑，周边游览秋木，眷念古迹，情怀已经很多。从前皇祖谢安担任藩镇，受命于淮水、徐州，根基本来稳固，功勋由仁爱积累，年月经历很多，世朝已经改变，永远基业宏大，情怀缠绕于清明的历法。于是访问故老，追寻往昔遗迹，而远感深慨，痛心落泪。于是写集所见所闻，作赋《传征》，使事迹迁移代谢，寄托此文而不朽。其赋词说，承继烈山氏炎帝的宏大基业，承接火政祝融的光明，在唐尧时树立功业，在周王时伸张辅佐，论功行赏而顺应地位，赐予宝玉而开拓疆土，历经前代而平坦显达，降至中叶而繁衍昌盛，事业遵循道义而德性美好，风气流行于世而教化张扬，追慕前人的踪迹而永远期望，醒察清见的资质而长远感伤，在尸草龟甲上开始谋划，违背了行藏用舍之道，庇护长善而不被抛弃， 凭借取成而不遗漏。昭明在幽暗而共同温暖，赏赐越久而越加偏爱。回顾晚草的薄弱，仰望青春的繁盛，在松树上牵引蔓引，在拦路上啄取先知。施予宽厚而恩泽丰厚，回报微小而无有期限。欢欣太阶的修明，肃穆黄道的河西。只有王建立国家，便方正未确定四隅，内外已经端正，华夏和夷狄有区别。只有往昔的小雅，直到班固的汉书，戎蛮很是炽盛，于是加以诛杀。所以周宣王对贤允用兵，汉高帝对匈奴兴师。然而侵入镐京，到达泾水，从边塞到平原，窥视郊野，窥伺边境，仰慕邪王的狡诈，因丧乱而未得安宁，窃取强秦的三府，攻陷龙州的两京，雄踞崤山，渑池以制险，占据绕六以作为门户。家族永远怀念故土，国家祈愿于先人坟墓，等待太平的旷期，属于应运的圣明。坤寄托通达于四渎，前界照于三尘，水润土以显示彼腹，火炎天而与人相同。只有上相的睿智，在草创之际进行经纶，总括九流以贞观，协调五才而平分。时机的来临，比届时先觉悟，那黄的告诫亦源于声明。归世确实美善，人鬼同心，顺天行诸，思点详行，树立牙旗，选拔徒众，秉持斧钺，高举旌旗，弓箭用尽楚孝王的心智，割戟穷尽吴王子的精灵，迅速出动三翼战船如鱼立之阵，并驾两副战马如雁行飞逝。阵型尚未在都殿排列，威势已震撼秦地、冀地。在渭城洒下盐霜，在洛水边吹拂和风。就中古一笔谋略，考察焚册而没有契合。从前西苑于东征，如今北伐而南悲。难道这是朝野的常情，触动了万圣的忧思？歌唱《冰封》中的凌雨，兴起《诗经》中的采薇，庆贺金庸城的凯旋平定，眷顾戎车千转之时，助力千里而感怀远方，经历闲望怀抱期盼，诏令微臣前去慰劳，奉王命到达河畔，傍晚践行而整装，早晨出发而告辞，岁末而忧虑繁多，日将行而眷恋乖离，在桑梓之地缺少恭敬，在亭阶之上谢绝旅长，冒着沉云的昏暗，迎着素雪的纷飞，林月结冰的急流而凝清，风鸣赖管扬起哀声，情感在本位而容易丰厚，事物虽末节而难以怀恋，眷念我的情苦而上路，苦于忧愁袭来成颓。于是经过智门，开启浮桥，眺望中山岩石，越过茶塘，览观永嘉时的紊乱纲纪，追寻建武时的整顿法网。当时在内轻慢了神器，在外遭受戎狄的欺侮，君子流离失所，庶民分析离散，主境有祭祀，福禄来临，明两降下故懒，三七辞去厄运，元帝诞育德性，以应福命，开启回光于阳宅，明帝思福于下午，兴起祭代以消逆，简文帝因息而禀道，所以冲淡而行废，孝武帝舍己而仗贤，也安宁外而治理内，官日化而逐渐减损，期望雍熙可以对等，哀悯隆安时招致寇乱，伤心归狱的悔碎，漏妖凶于沧州，禅性难而满计，当时依靠晋政，国家有迫于百里，依赖阴谋的经营，弘扬奸计以忘己，主环内而缓解忧虑，城海外以洗除渣子，至于昏暗遮蔽日影，顶作倾覆根基，蜀离有叹息，鸿雁无期望，瞻望天命的真福，秉顺动而履机，率领郡民之思孝，普邦国而同归，荡除积埋的晦气，开启披阴的光辉，反平陵的遥矮，复七庙的依稀，智力一解而劝农，美劳赏忠贞，协和时拥于祖宗，扫除不逃的丑类于汉主，涤荡僭越叛逆于名山，羁縻朝楚于西牧，隐鼻隐于元渊，奔会要急而思事，原官变而来前，眺望野城而北蜀，怀念文献的收阳，不是元首的安康，是执掌古宫的良臣，譬如官取而时节，似坠足以成章，事业越缠而越危，事情越有而莫伤，亭次石头的双岸，纠察孙氏的最初基业，幸得汉朝庶子的漏网，平江界以抵抗维持， 起初却起于富春，果然经越于川边，历经三世而国盛，经历无伟而宗仪。观察成败的乡人，犹如唇亡而齿寒。既在十二而称为祭，难道属灭而无安？众人都昧于谋诏，只有杨户独悟于礼端。请广武以会情，树立襄阳以作藩。拾取建业如遗弃，言万里而谁难？极恨鲁荒的偏词，厌恶金陵的谗言，则被当朝的畏惧贬黜，面对旧疾而兴起感叹。孙申倚仗恩宠而叛逆，敌人既强而国家清贫，那问鼎者凭借什么阶梯？必定先残害君子。推究性分的差异托付，虽然途径不同而归于美善。有的卷书由于愚智，有的智乱如箭矢。谢安韬晦行迹而托付规划，最终安身以保全乡里。周显持节而犯逆，怀抱正情而丧己。破镜四望而特别顾盼，感叹王禄中的阻塞。蠢动于越的妖孽于境，敢于领导五岭。崩毁双月于中流，你凶威于京营。隐藏雷霆于帝座，非盲族于宫省。当时朝廷有迁都的议论，人无守死的意志。师旅痛于长久劳苦，程蝶缺少于平时防备。安危形势不再相等，众寡行于见识。赫然深谋，言其神策。缓配待机，追奔逐迹。遇雷池而震耀，赐棚里而坚除。肃穆金殿以清晏，撤除多累而安宁劳役。建造白石的祠坛，怨恨二庶的吴军。践踏掖庭而遭受羞辱，临犯宗庙而火焚。怜悯文康公的罪己，嘉奖忠武公的立功。道有屈于灾时，公无懈于如人。问讯落心的祥旅，所求就栖于无地于迹。寻觅台阶而不见，横生真会已荒芜皆除。那生成快乐的时辰，也犹如今天在我。感慨其的吟唱爽究，悲叹唐的歌唱山书。凭吊尾随于徐守，率领君臣以奉江。当时运师已乏罪，偏投书于武王。直到西北的崩溃，缺乏东南以镇刚。确实巨平公的先觉，实在是忠心的后福。依据左史的所证，为何隐迹可以衡量？过江胜耳责备开始，知道玉雄的无谋，厌恶紫薇的鸿凯，甘愿凌波远游。越过云梦而南溯，临浙河而东浮，在川上架设连弩，在中流等候蛟龙。于是破镜方宇，乃到达欧阳。进入江都的域内，次宿于广陵的乡间，改变千里的漫漫，逆江流的浩浩，接连赤旗而金覆，越过二门而齐掌，眷念北路以心思，观看东山而一目。林木丛薄，道路逶迤，石头参差，山势盘曲，水流激濑而奔腾，日映石头而知旭日。审视监照的无偏，怨恨归流的难着，羡慕清奋的韩勇，观看降欧的落着，在飞尘中顺从，回顾威功而遥远。于是一怀荡绿，阳却亦难，立设以急，天险以坚。对于敌人是险阻，在国家期望便利。勾践在琅琊称霸，夫差在黄池争长，葛相诸葛亮发踏思政，曹后愧心于千魂。登高叠以详细览观，知道吴王刘濞的衰盛，戒备东南的逆气，成就刘后的骇盛。凭借盐铁的殷实富足，靠近淮楚的剽悍清洁，盛放几兆米心，愤怒抵局而遂征，愤恨袁盎的俘获，可惜徒伤于嘉令。不是条侯周亚夫的忠义，那么七国将亲临政事，褒奖汉朝藩王的治民之道，并访贤以招揽名士。侯文辨别其谁在，说是邹阳和梅城。巨池中死于吴朝，执手一说于凉亭。夫臣高才于兔园，虽正言而免刑。却离已经千年，身如流传于墨学。青阳董仲舒的纯粹容貌，遵循冯耶于前人的足迹。面对元佑而不窥视，放下帷幕而论主。端木赐韩非的两娇，遭遇公孙弘董偃的双恶。遗憾有道而无实，行走险途以策足。听说宣武公桓温的大阅兵反失旅于此地。自从黄运定都东方，开始昌业以济南。在秦岭高举素毛，在巴川扬起朱旗。恐惧地系的赘婿 所以贬黜昏君而崇尚贤才，嘉奖收取功业以垂世，嗟叹在继承人而颠覆，德行非超越而记载，信过下与其必颠，志不秋而常想，清养太傅谢安得以武，思念嘉顿的余风，继承素履的洛绪，明治因而怨税，国屯南而思府，譬如成州的等待华奖，像提调的借助丝线，总会出入于和顺，兼用仁爱于墨语，弘扬九流以维系四维，恢复先灵而清除旧语，推却西周的成功，指向东山归于我。可惜图南的起运，遗憾彭毅的未举。从金坛出发远行，停泊在白马渡口休息船只，穿过射阳望向邗沟，渡过淮河破进永城，城墙倾斜啊，淮水惊涛，平原辽阔啊，道路交错，面对荒原啊，悲叹桥子，逆着急流啊，苦于沙石，极目千里没有山峦，绵延白骨却有居所，覆盖着野草迷失路径，看见炊烟知道有村落，说确实美好，可以游乐。我从小生长在乐土，如今在荒芜之地长叹，全都憔悴，正值岁末寒冬时节，仰望层云的巍峨，聆听悲风的呼啸，整日整夜滞留此地，怨恨阴云正在凝结，盼望心情于落日，升起光明于弯月，眷恋转蓬离根，哀悼北雁南飞，触及微物而感伤，这种思乡之心怎能快乐，问摇曳何时结束，惊觉时光在兴衰中流逝，感慨采薇中盼归之意，我思念时正值雨雪，难道当初出征时就害怕对答，只盼望鹳鸟在土堆上鸣叫，过了一夜急速遥桨到披乡，为何车政侍奉夏朝，国仲担任左相辅佐商汤，延续三代享有封邑，参与建土之盟一匡天下，感叹重己受宠而轻慢，于是舍弃生存而走向灭亡，赞赏薛载善于应答，赞美士迷能够持纲，登上曲折的城墙，寻访淮阴的故都，原野上跨越的耻辱，等待时机以图远谋，舍弃西楚另择良木，追随南汉制定谋略，渡过孟津而魏国灭亡，攀登井陉而赵国覆灭，传播神威于齐地田横，施展于勇于龙且，观看让通而告诫反息，为何起初明智而最终愚钝，到达沂水上游停下船桨，登上高仪不再前进，石油漆而知晓贤能，张揣井而显示信义，这本是成文的素心，邀约王子于云端，岂无牵累于清霄，只应有感慨于真令，起初建功于武官，最终施功于皇嗣，身处险境而能化解挫折，弘扬忧患而顺应时势，怜悯若华遮蔽日光，哀叹飞餐坠落骏马，感伤历时而兴起思念，眷恋义和而想振翅，到达陈山向东回望，赞美相公的前代功绩，感叹残余鲁寇将要溃败，炽热余焰在海滨燃烧，驱赶老人孩童于淮曲，暴露官夫寡妇于泗水之滨，托付一命于云，希望灵武向北巡视，只在清晨受手，正当盛夏挑选途中，整肃严威而振响，见师温泽而滋润，既已撤离渠成，于是席卷齐都，从前四关哪里阻隔，道路一变而令人信服，感伤汉末的崩坏，长大逆不到布衣滔天，假借父子之诈爱，依托兄弟之伟恩，向魏武以绝诈狂妄奸谋奋起于东藩，鼓声未在东城响起，自身已在楼门被斩首，审查供木于前说，验证所作于旧徐，聆听泗水的福庆，玩赏沂水的平珠，草木逐渐茂盛于炽热土地，桐树孤干于一山角落，感慨与寄于前世，汇存遗文于下书，纷纷征途的滞留，更加怀古于旧章，商伯文于故服，都争名于彭祖与商子，眺望灵璧的层峰，投奔吕县的驯良，想象踏水而歌行，虽其骨何伤，开启仲尼的家问，告知性命以一方，岂能苟同于舆论，聆听预言于达庄，于是过石桥，登戏台，策马钓主，停江成鱼，勇敢似山，泪落双渠，怨恨物华推移，感慨周贺变迁，未卒岁之悠长，结忧思之深根，感念皇祖的辉德，识别千冲 而度量渊深。降下郡名以觐见，回旋风游以昭宣。道既已抵定国难，恩惠广施于黎民。世人歌颂正教，百姓遥永深恩。兼有才起之美，协和汉广之言。强如虎挥搏击翅膀，遍布云网于所境。驱赶百姓以积聚，夺取园林而淹没。赐予残落于河西，序言沦丧于汉阴。进攻方城而破门，扰乱桥影，谁人承担？世间缺财而酿乱，识得贤而兴治。拯救祖考的邦土，在隐士而往至。体察飞书的远情，领悟靠师的通识。追及明达的高见，契合古今而同其事。拔取渊深谋略于前机，驰骋神风于云奇。驱赶斥责而风靡，逼迫坑谷而鸟散。中华免于左任，江表由此宽缓。既已克除肥六，又镇守澎沛。安定黄土于国内，震慑天威于河外。扫平东齐而安宁，指向西峡而姜太。正直秉正而代谢，实系大业兴废。心中无愧于乐生，是有相似于烟会。怀抱明哲而不乏，奉献鸿勋而卸任。舍弃七州而来归，投袂归五湖。屈身胜迹于平生，深明远志于暮年。访察往事于宋鄙、采录、杨秋于鲁金。晋与东吴申吼，正平危于南京。故回师于曹门，将以阻塞于宜耕。收纳武叛以长寇，讨伐三邑以清蓬。赞美西楚的忠慈，快慰韩厥的骑兵。追寻项王的故台，遗迹霸楚的端绪。挺立弘志于总角，奋扬英士于弱冠。气盖天而倒日，力拔山而倾湍。始如飙风起于勾月，终如奠基于横关。兴起偏私之虑于令西，忘记异于攻取之艰难。嫉妒陈景而不照，思回乡而有叹。且杀意害英，而戛然生疑，邪贤不测，失位谁持？待到理屈而欲避，方怨天而怀悲。面对郡追而发愤，伤于书于墨辞。登临亚父的故营，量谋使并非托付。遭遇衰营的崩纲，正值威严的竭落。直至好守于富陵，犹谬绝于然诺。是一人于三杰，岂在己之庸弱？至丰沛而不举，故自同于祖祸。从汴口出发游历，到达西山而停江，观看钟鼓的忧愤，怀念元王的冲翠。正值战国全征，方填心于道寺。学浮丘以成德，教三儒以成类。节流始于出源，累人积于前美。播楚族的修炼，传方溯于来寺。强被赞誉于清虚，德被称颂于千里。或避宠以辞婚，或仪容而不恃。正直言以安身，俊绝才以丧己。屈信道之成中，表明世之亏始。物戒焉以差，则不待终日。既防蒙于魏主，虽念得其何意。于是孟春时节，雷惊折动，散叶萌芽，芳花噬心。麦茂盛于毛丘，柳依依于高城。看雎鸠聚合，观麋鹿食平。疑似远兮青川急，秋冬尽兮寒风袭。风流会溪水增澜，宿愁怀兮照七言。愁因根蕴迹，七发条而成端。感叹我行程整日，等待征途而言归。承蒙庆云优厚，周霜期于此年。安逸于金殿，远离险难于山川。转归闲而眷恋，望长墙而流连。愿观夜早日澄清，持华鸾之凯旋。沐淳风于陆河，普鸿泽于八极。班贤于大小，顺规矩于方圆。故四民各得其所，一睡凉于来田。苦寒丹之南部，数行迷之异域。常守仆以中年，亦拙者之正也。于是受任宋国黄门侍郎，升任相国从事中郎，世子左卫帅。因擅杀门生获罪，免官。高祖受命，将功爵为侯，食邑五百户。启用为散骑常侍，转任太子左卫帅。灵运性情贬狭急躁，多为礼度，朝廷只以文艺待他，不为以实际政务。自认才能因参掌权要，既不被知遇，常怀愤懑。庐陵王刘义真年少爱好文集，与灵运交情深厚。少帝即位，大权在大臣，灵运挑拨离间，非议诋毁执政，司徒徐献之等记恨他， 外放为永嘉太守。郡中有名山秀水，林运素来喜爱，出手既不得志，便肆意遨游，遍历各县，动辄超过十天半月，民间诉讼不再关心，所到之处便作诗咏以记忆。在郡满一年，称病离职，堂弟谢惠、谢耀、谢宏威等写信劝阻不听。林运父亲祖父都葬在史宁县，并有旧宅和别墅，于是移籍会稽，修建别业，依山傍江，尽幽居之美，与隐士王弘之、孔纯之等纵情游乐，有终老之志。没有一首诗传到都城，贵贱争相抄写，一夕之间世数传遍，远近倾慕，名动京师。作《山居赋》并自注叙述其事。古代巢居学处叫岩栖，洞宇居山叫山居，在林野叫丘园，在郊郭叫城傍，四者不同，可以理推。论心，黄屋实与汾阳无异。论事，山居确实与市禅不同。抱病闲居，顺从性情，率意取乐，而作此赋。杨子云说：“诗人之赋力已泽，文体一间，已成其美。今所赋既非京都公馆游猎声色之盛，而叙山野草木水石骨架之事，财乏西人，心放俗外，勇于文，则可勉力而为；求利，则渺远矣。”览者废弃张衡、左思的艳词，寻索员工商山四号的深意，去世取素，倘欲其心耳。意实在言表，而书不尽，遗弃行迹，求其意，托之于游赏。谢子卧病山顶，览古人遗书，与其意合，悠然而笑曰：“道可重，故物为轻；礼宜存，故事思忘。古今不能改，志文各有长。何公非浸云之馆，徐世起放勋之堂。卖身心于鼎湖，送高情于汾阳。皆闻成之确立，愿追松子以远游。家陶朱之古照，乃余种以免忧。盼身明之有变，全容素其无留。孰如千犬之路既寡，听鹤之徒何由哉？”礼以相得为事，古人遗书，与其意合，所以为笑。孙权亦为周瑜、公瑾与孤意合。赋能重道则轻物，存理则忘事，古今至文可谓不同，而此处不易。晋云：“放勋不以天居为所乐，故河宫、渠氏皆非烟流，鼎湖、汾阳乃是所居。唯文成、张良却力弃人间事，从赤松子游。”陶朱、范蠡临去之际，亦与文种云云：“为二贤寄权容素，故身名有盼也。”千犬李斯之叹。听鹤，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，云斯文化亭鹤立，不可复得。至于巢穴因封路有患，则大壮以洞宇驱避，宫室以遥玄至美，则白奔以丘园舒适。为上为于言鹤，性兼善而往至。虽非是巢而寒暑均和，虽是住垢而是朴两趣。亦云：“上古穴居野处，后世圣人一直以宫室，上洞下雨，以避风雨，盖取诸大壮。玄堂自是素，故曰白奔最是上爻也。此堂是意矣。”魏延鹤道深于丘园，而不为巢穴，思勉为为得寒暑之事，虽是住垢，无妨非招式云云。从前众长统希望居住在有高山流水的地方，因渠写信提到邙山和洛水，地势有偏斜，土地不够周正，铜陵的深奥着实在那里从事披龟的劳作，金谷的华丽，石虫在那里展示音乐和景观。只是地域的繁盛，可惜与隐居盘桓的意趣不同。至于凤台、丛台、云梦、青丘、张渠、奇园、橘林、常州，即使是诸侯的珍贵园林，又哪里是隐居者游赏的地方呢？况且山川尚未齐备，又何必议论兼得所有呢？众长统说，想要让居住的地方有良田广宅，在高山流水的旁边，沟池自然环绕，竹木四周分布，长圃在前，果园在后。殷渠给程文信的信中说，所以求取田地在关西，南临洛水，北靠邙山，依托高山作为住宅，凭借茂林作为荫蔽。这是说两家的山居不能得到周全圆满的美景。杨雄《蜀都赋》说，铜陵延伸，卓王孙开山采铜，所以《汉书·霍职传》说：“卓氏在临邛， 公家独占山川。杨雄、方言、凉州、益州之间，材木为器叫做坯，裂帛为衣叫做龟。金谷是石崇的别业，在河南境内有山川林木池沼水对。他镇守下邳时，曾来此游览赋诗，是一代盛会。这是说，这两地虽然真立，但营造并非栖居盘桓的意趣。凤台是秦穆公时秦女居住的地方，用来招引萧使。丛台是赵国的宏伟馆舍。张衡说，赵王在前筑丛台，楚王在后建章华台。楚国的云梦规模宏大，建于长影赋。楚灵王游览云梦之中，在金台上休息。前方是淮水，左边是洞庭湖的波涛，右边是彭里的浪涛，南望巫山的山坳，于是建造了章华台，也见于史书。淮南的青丘是齐国的海外，都是打猎的地方。司马相如说，丘猎在青丘，彷徨于海外。章渠是石起为魏文侯开凿的，用于灌溉。齐园是魏国的竹园，在齐水岸边，诗经中有记载。橘陵是蜀地的园陵，杨雄蜀都赋也提到橘陵。左思说，每户都有橘柚园。常州是吴国的苑囿，左思也说，常州的茂盛苑囿凭借江海中的舟主作为苑囿，所以表彰此园的珍奇静谧。诸侯宴游嬉乐的地方，不是休憩的处所，况且山川也不能兼得茂盛，只是随地势所欲罢了。看明达之人顺应时运，把握机照，静默处理，指望着岁末归隐休息，咏叹宏大的功绩，刻于碑石，把屈原投江看作狭隘，怜悯乐毅离开故国，选择自然神力之地，尽享高栖的得意。我的祖父车骑将军在淮水、淝水建立大功，江南得以免遭横流之祸。后来太傅去世，建国的图谋已经停止，于是便请求解职东归，以躲避君王身边的祸乱。费心隐险，应当是贤达之人的本心，所以选择神力之地，以表达高栖的意趣。经营山川，实际上基于此。仰慕前哲的遗训，顺从性情的便利，奉养微屈，以安闲休息，保持自适其心而成贤。惭愧班嗣的早悟，惭愧上平的晚言。年纪与疾病一同到来，心智因笨拙而一起回转。告别平生之交游伴，栖居在清旷的山川。这是说经营此山，遗训于后人。性情各有所变，山居是其适宜。易经说，相会入宴席。庄周说，自适其心。这两句是他们的处世之道。班嗣本不沾染世俗，所以说早悟。上平未能摆脱牵累，所以说婉言。想迟于二人，更因年老病至。心智寡求拙笨叫做圣，都可以山居。说与之交流别，所以叫谢平生。就山川，所以叫栖清旷。他的居所，左边是湖，右边是江，前面是渚，后面是汀。面对山背靠腹，东边受阻，西边倾斜，怀抱吞吐，跨连曲折，连绵斜亘，侧直其平。梅城说，左江右湖，其乐无有。这是吴克劝说楚公子的话，应当是说，江都的原野，那里虽有江湖，但缺少山岩，这里回忆江湖左右与之相同，而山岳形式是城池所没有的。王主还听是说四面有水，面山背腹也是说东西有山，便是四水之中。怀抱吞吐是说中央又有河流，款跨迂盈是说边背相连带，迂回处叫做斜亘，平正处叫做侧直。近东则是上田、下湖、西溪、南谷、石转、石滂、闽行、黄竹，在百仞高处掘开飞泉，在千路之下茂林森列，从远方江流引来长源，分支到近处深峻的水渠。上田在下湖的水口，名叫田口。下湖在田的下方较低处，都有名山川。西溪、南谷分流，谷张的水沟流入田口。西溪水出自始宁县西谷张，是进山的最高峰，西溪便是山的背面。进入西溪里面，得到石转，用石头作为阻隔，所以称为转。石滂在西溪东面，从县南进入九里，两面陡峭数十丈，水从上面飞下。等到流入外溪，十余里峰凳都是飞流集湍，左右岩壁绿竹。闽行 在石旁东面的溪流蜿蜒下住良田。黄竹与其相连，南界是蒲中，晋南则汇合双流，萦绕三州。表里回旋游荡，离合山川，山崖崩塌，飞落于东边峭壁，磐石靠近于西边田陌。拂过青林，激起波浪，挥动白沙，生出涟漪。双流指善江和小江，这两条水在山南汇合，便河流下注。三洲在两水的入口，沙石堆积岸边，形成这些洲长。表里河是它的形状。是指回江的山岭，在山居的南界，有石头突出，将要崩入江中，行人没有不害怕的。盘，视线就置所在，在江的用盘石铺满洲主，并带着青林而连接白沙。晋西则阳中，援兵接风，堂皇连纵。是，必带西，曾，孤陵江。竹子沿着水边披上绿色，石头映照山涧而映出红色。月亮引入山后而成阴，树木冥想之科而兴起风。阳中、援兵都是小江附近的地方，与山相接。堂皇从北面出来。是，石室在小江口南岸。壁，小江北岸。都在阳中之下。壁高40丈，颜色赤红，所以说照见而映红。曾山以西，孤山以南，是王子所经营建造，都濒临江水，都被绿竹覆盖。山高月隐，便称为阴。鸟集之鸣，便称为风。晋北则大小乌湖结连，两平相通成沼。横山长石分界禁止，修山周山分表，引来逶迤的长堤，吐出浩大的泉流。山脚向下而成回泽，在石滩上开出道来。大小乌湖中间隔一山，外平周回，在其西北边浦通江，都是美景。义熙年间，王牧之居住大乌湖，经营处所还在。两平都是长溪，外干从山后出去4-5里许，里平也隔一山出新转。横山是野社的北面，长石是野社的西北。乌湖就有堤塘，所以说修堤。长溪很远，所以说泉流。长石山脚，所以说下脚而回泽。里平有漫石数里，水从上面流过，所以说在石滩上开道。修山东北，周里山在修山南面，都是北边。远东则天台、桐柏、方石、太平、二九、四明、五澳、三京。表神异于伪书，验证感应于庆陵。踏过石桥上的梅台，越过有隙的淤营。天台、桐柏是七县的剩余土地，南面靠海。二九、四明、五澳都相连接，是奇特之地所无，高于五岳，便是海中三山之流。久以蔡为名。四明、方石四面自然开窗。五澳是谭记道人、蔡氏、西氏、谢氏、陈氏各有一澳，都成犄角之势，都是奇特之地。三京在太平之北。太平是天台的起始。方石直立上万丈，下面有长溪，也是静云之流。这些山都建于土尾，是神仙所居。往来的要进石桥，过有溪，人迹艰难，不再过此。远南则松针、七鸡、唐滋、曼石。足成对岭，离孟分隔。进入极远的浦口而盘旋，迷离不知往哪里去。上面高峻而朦胧，下面深沉而激荡。七鸡在堡口之上，别浦进入其中，周回很深，在四山之中。松针在七鸡之上，沿江。唐滋进入太平水路，上有瀑布数百丈。曼石在唐滋下面，西景星经营建造精舍，也是名山之流。足剩余分界，距离山80里，所以说远南。前面的灵鸟道正当50里高，左右所无，就下面地形高，乃当不称。远望离山很奇特，白硕间最高，下面有良田，王敬宏经营建造精舍。谭记道人住在孟山，名叫孟代，是种玉属的田。清溪秀竹，环绕巨石，有趣之极。这里多有许多圃涧，旁边靠着茂林，迷不知所通，高峻深沉，处处如此，不止一处。远西则下阙，远北则长江永远归流， 大海接纳延展，沙洲扩展旷远，岛屿稠密交错，山纵横分布，水回旋萦绕，真是荒远极地之绵渺，究竟风波之离合。江从山北流，穷尽上虞界，称为三江口，便是大海。老子称海为白骨王，因为他善于触下。海边人称孤山为鲲，亳州有山，称为岛屿，即洲。涨是沙开始起，将要形成岛屿，纵横无常，在一处回旋相扰。大荒东极，所以叫荒极。风波不长，叫离合。只看那南边之路的生出山脚，成为平眼，岸边侧水深，主旁之水浅。洪涛满则层石墨，青蓝简则沉沙险。极致风起涛作，水势奔撞，在岁时的春秋，在月中的朔望，商商惊波，滔滔骇浪，如电击雷崩，飞流洒漾，凌驾绝壁而起高层，横贯中流而连薄，开始迅疾旋转，腾跃上天，最终到底而见沟壑。这是楚太子心醉于无客之言，河伯惭愧于海弱。南树是临江旧宅，门前对江，三转增山，路穷四将，对岸西面长石。这两山之间，西南角岸有孤山，这两山都是狭窄处，所以说生山角。永门以南上便大开阔，所以说成眼。岸高侧深，主下之浅。江中有孤石沉沙，随水增减，春秋朔望，是他盛时。所以梅城说楚太子有病，吴克问他，举秋涛之美可以治病。太子是国之楚二，所以说楚二。何陵河伯居河，所谓何陵。怕海弱，是见庄周秋水篇。至于他的旧居，过去的住宅，今日的园圃，坟树井树上有支撑，基址水井都存。曲径环绕前后，直墨矗立东西。岂止灵犀而棒爪，乃是抱腹而带山。考察这封御之灵异，实在是此境之最然。在沿路修建骈梁，在江源栖息孤洞，敞开南门面对园岭，打开东窗看尽田。田连接山冈而满畴，岭枕水而通阡陌。修建房屋在宅里山的东路，东窗看田，兼见江山之美。三间所以叫骈梁。门前一栋，枕在山脚上，存江之岭，南对江上园岭。这两馆属望，几乎没有幽敛。阡陌纵横，田埂交荆，引导渠水引流，如脉散开沟渠并行。茂盛丰硕的熟，芬芳的香精。宋夏早秀，迎秋晚成。兼有高地，麻麦素疏，等候时节，依次种植，依次成熟。供给历史与江饮，谢绝工商与横木。生河带鱼多姿，离取足于满腹。许攸说，鼹鼠饮河不过满腹。世说人生十足，则欢有余，何待多虚。工商横木，似多虚者，若少思寡欲，冲命则足。但非田无以立身，从园子到田地，从田地到湖泊，在水面上泛滥，在辽阔的水域中疏通深潭和溪涧，使其幽深，清除孤草丛生的洲渚，使其曲折。春天在春流中让温泉停住，秋天寒波驰去，风吹起栏渚上的波浪，日光在礁涂上倒映，在水中小舟上建造高榭，享受水中月影的欢愉。早晨阴凉延续而万物清朗，傍晚芬芳栖止而气息散布，回顾情谊的永久断绝，期望云客的暂时到来。这些都是湖中的美景，只担心言语不能表达敬意，万分之一也写不出来。各条溪涧从源头流出进入湖中，所以说疏通深潭溪涧。溪涧长，所以幽深，清除孤草来造舟，说的是曲折的原因。水草有浮萍、藻类、温草、潭草、环草、蒲草、芹菜、孙草、蒹葭、菇菜、萍草、矾草、蕨菜、荇菜、菱角、莲花。虽然各种水草都同样美好，只有荷花最为鲜艳，播散绿叶的茂盛，包含红色花朵的缤纷。怨恨清香的难以久留，怜惜盛美容颜的容易凋谢，必须充足之后才采摘，哪里会像蕙草那样白白残损。弹奏扣弦的一曲，感慨江南的哀叹。秦筝弹奏而溯游前往，堂上奏响 而旧爱归还。迁出自离骚。扣弦是采菱歌。江南是香河曲，说的是江南采莲。秦筝弹奏间谍篇，堂上奏响蒲生诗，都是感悟而作赋。余藻、平凡、信蔡也有诗人的吟咏，不再详细叙述。本草所记载的山川沼泽各不相同。雷公、同君辨别，一缓一和熟悉。参合包含六根、五华九十。天门冬和麦门冬并称，但性质不同。父子、天雄、乌头形状不同，但同出一源。水乡在秋天送走而显红艳，铃兰临近雪天而扬起枝条。卷柏历经万代而不凋谢，茯苓千年之后才被知晓。映照红色花朵在绿色花地上，茂盛白色花蕊在紫色枝条上，既能延年益寿而增加灵气，也能驱除妖邪而斥退病害。本草所记载的药材产地现在已不再依据，随土地所生而已。这个地方出产药材很多，雷公、同君是古代的采药人，一缓是古代良医，所以说别稀。参合是双核桃，杏仁。六根是狗七根、五茄根、葛根、野葛根、某某根。五华是锦华、圆华、穗华、菊华、玄复华。九十是连前石、槐石、柏石、兔丝石、女贞石、蛇床石、蔓荆石、了石、某某。二冬是天门冬、麦门冬。三剑是父子、天雄、乌头。水乡是兰草。铃兰是枝子。卷柏、茯苓都是仙物。所有这些药物事情都见于神农本草。那里的竹子有苦剑、鸡剑两种不同的叶子，青苦、白苦、紫苦、黄苦四种苦竹味道相同。水竹和石竹分别生长在不同的山谷，大小各自归类，既修长挺拔而美好，也萧瑟茂密而郁郁葱葱。夜晚露水沾湿而阴凉，早晨风吹而清气飘动，浮世黑玉云而触及竹梢，面临碧潭而挺立翠色，胜过上林苑和淇水之滨，验证了东南地区所遗存的启目山羊的游历践踏，等待栾逸的栖息寄托，回忆昆仑园的悲调，慨叹林伦的哀敌，为女出行而思念归去吟咏，楚客被放逐而作房路。二剑，一种是苦剑，大叶；一种是鸡剑，细叶。四苦，青苦、白苦、紫苦、黄苦。水竹依水而生，非常细密，无地用来做宅院的篱笆。石竹本根丛大，用来做屋船，大的像竹竿之类，细的是竹篾之类。修耸、变娟、萧森、稳卫都是竹子的形态。上林是关中的境园，祁煜是魏地的竹园，和这里相比都比不上。东南会稽的竹涧只有这里最丰富。山阳是竹林之游的地方，栾逸是栖息觅食的地方。昆仑山的竹子可以做成笛子、黄帝石，林伦砍取其中厚薄均匀的吹奏，为黄钟之功。为女思念归去，作竹竿诗。楚人被放逐，东方朔敢于江潭而作栖涧。那里的树木有松、柏、檀、栗、某某、桐、榆、偃、柘、蒺、栋、秋、子、称、初。刚性和柔性不同，坚贞和脆弱质地有异，高低肥瘠各自随其所在。树干合抱而隐藏在山峰，树梢千仞而排开虚空，凌驾山杆上而高大耸立，遮蔽涧下而枝叶繁茂，沿着长谷而倾斜树枝，聚集在基石而插入道路，花朵映照水面而增加光彩，气息结于帆回旋散步，在严禁之时而葱翠，承受和煦而芬芳丰腴，在秋末送走落叶，在春初等待含苞的花萼，都是树木之类，选择其中好的记载。山脊叫冈，冈上涧下，长谷积石各自随其方位。离骚说青春受限，白日招之。诗经说恶不为伪。植物已经记载，动物种类也很繁多。飞翔、游泳、奔跑、跳跃、 哪能追根溯源？观察外貌，辨别声音，辨列山川。寒暖顺应季节，随宜而不强求。草木竹是植物，鱼鸟兽是动物。兽有几种，有腾跃的，有奔跑的。奔跑的叫逞，腾跃的叫透。说的是种类繁多，不能追根溯源，只观察它们的形貌，辨别它们的声音，就知道山川的美好。随季节适宜是自然的道理，不是可以强求的。鱼有游鱼、鲤鱼、腹鱼、鱼鱼、鳟鱼、鲩鱼、鲢鱼、鳊鱼、房鱼、尾鱼、梭鱼、桂鱼、长鱼、鲤鱼、鳟鱼、鲇鱼，聚集各种色彩，像锦缎灿烂，云霞新鲜。扎实水藻，戏弄波浪，漂浮在水草，游于深水。有的鼓起腮儿极跃，有的摆动尾巴而波浪旋转。鲈鱼、鲫鱼趁时进入浦口，赶鱼、驯鱼沿着急流从泉水出来。鳟鹰寸滚返，鳊鹰必先返，桂鹰居坠返，长鹰上扬返，鳟鹰比之返，鲇鹰逐先返，都是说文字林中的鹰。诗经说锦清有烂，所以说锦烂。鲈鱼、鲫鱼是时令鱼，都出产在西中时上，常作为玩赏。鸟有鲲鸟、鸿雁、翼鸟、虎鸟、秋鸟、鹿鸟、宝鸟、象鸟。鸡雀有秀质的羽毛，霞鸫有兽带般的文采。晨伏早晨聚集，时交在山梁。海鸟避风，朔禽避凉。移生时回归北方，霜降时客居南方。声响在云汉相接，结伴在江潭住宿。聆听清亮的叫声而下听，承载王子而上餐。薄薄的回旋以便汗，映照明亮的水壑而自我陶醉。左传说六翼退飞，自这样写。胡鹰下竹返，唐公的马与这种鸟颜色相同，所以称为象，鹰象。鸡雀、霞鸫见于张茂先《博物志》，狄英宅也是志类中美者。这四种鸟都有美丽的彩质。伏鹰伏，野鸭，常等待早晨而飞。郊鹰以萧返，常尾至。论语说山梁辞志，实哉实哉。海鸟原居，臧文仲不知道这种鸟，以为神。事件左传。朔禽试燕，寒月转而前往衡阳。礼记霜开始降，燕来宾。年末说燕北向，正是阳气出生时，移生归北，霜降克南。山鸡应水，自己欣赏自己的羽翼。山上则有园，离欢暗慢亚迎。山下则有熊、皮、柴、虎、猿、鹿、群、鲸，从悬崖上投掷飞枝，在深沟上空跳跃，蹲在谷底长啸，攀在树梢哀鸣。离鹰立之返，欢鹰火丸返，暗鹰五旋返，慢鹰慢，似花而长，狼之泪，一说是出。亚鹰安暇返，盈盈一声返，黄黑色的离，一说是四幼。柴鹰再接返，猿鹰猿，野羊大脚，群鹰鬼鸣返，鲸鹰鲸，能跳远，虎长啸，猿哀鸣，鸣声可玩。不投下钓丝，不张开捕鸟网，磐石何意见不用，提笼何全往谁施。看到虎狼有人心，商探追逐欲望没有边际。回顾少年时涉足道义，领悟好生知得皆宜，遵循所由来推及万物，确实不远就在此。抚摸鸥鸟而愉悦，杜绝鸡心于凌迟，八种都是渔猎的工具。自幼不杀生，直到白头，所以在山中这种欢乐永远废弃。庄周说虎狼是人兽，难道不是父子相亲？世人说虎狼暴虐，正是因为他们像禽兽，而人物不自觉自己的毒害，却说虎狼可恨之极，如果纵容其欲望，哪里还有边际。自年幼奉法，所以能免杀生之事。如果悟得万物好生之理，亦说不远赴，无止悔，希望借此得以入道。庄周说海边人有鸡心，鸥鸟飞舞而不下来，如今没有害他们的心，各自在林中池边愉悦。恭敬承接圣人之告，恭敬阅览前代经典。 山野空旷明亮，聚落有山心之气，所以大慈的宏大誓愿拯救群物的沦落倾覆，哪里是空言在地，必定有财物来善成。倾慕鹿野的华苑，羡慕灵鹫的名山，企盼坚固的真灵，希求安罗的方圆。虽然真容渺远，但安音常在。在幽峰上建立招提，期望镇西的僧人得以休息，希望邓王赠席，想香积的斋饭。事情在微小处而思想通达，道理不断绝而可温习。贾谊调曲说，功成佳慧，进城也是这一类的。聚落是虚意，说歌哭争颂，有各种喧哗，不如山野适合僧人居住。经教想让僧人在山中都有成文，老子说善待且善成，这是道施惠于物。鹿苑是说四真谛的地方，灵鹫山是说般若法华的地方，坚固林是说泥环的地方，安罗园是说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如今在旁边的林中一园志愿，仿佛在往昔依然寄托思绪，虽然真容渺远，哀音好像存在。招题是说僧人不能常住，可以持坐坐处，所谓西间。邓王相机释出为魔经，论语说温故知新，道理既然不断绝，更宜再温习，可以等待未己之日用。当初开始经营谋划，主张独自远行，进入西涧涉水，登上山岭行路，登顶不停息，穷尽泉水不停步，栉风沐雨，冒露成星，探究浅显的思考，竭尽短浅的规划，不用归卜和失事，选择优良奇异的，剪除荆棘，开辟路径，寻石觅崖，四面山峦环绕，两条河流蜿蜒，面向南岭建造金台，背靠北山修筑讲堂，傍着高峰设立禅室，面临深流排列僧房，对着百年的大树收纳万代的芬芳，怀抱中古的泉源，赞美清澈液体的清长，辞谢交锅的丽塔，不同于城旁的世间，欣喜限速抱朴，果然在道场得到甘露。说当初经营规划，亲自旅行，备尝各种辛苦，竭尽浅短的才智，不假借归世，贫者既然不以华丽为美，所以安于茅屋而已，因此辞谢交锅而不同于城旁，然而清虚寂寞实在是得道之所。苦节的僧人黎明抒发怀抱，侍奉少计人众，心通事表，又油又气，倚靠石头构草屋，寒暑有变迁，置业不改，关照三世如梦，抚持六度以取道，成田径智慧以济薄，蕴含合理之幽深，指向东山以明期，实是西方的前兆。虽然一日如同千载，仍恨相遇不早。说的是谭龙、法流两位法师，二位辞别恩爱，抛弃妻子，轻装入山，外援都断绝，鱼肉不入口，粪扫衣必穿在身上，人们见了叹息，而法师处之安然。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也是如此。从前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，是过去告别之时，期望生时东山，死后西方，相遇之心实在是一日为千载，仍慨叹恨不早。轻贱外物，重视自身，抛弃世俗，希望成仙，惊骇于短促的寿命，喜爱长生，期望浮丘宫的诱导接引，盼望安栖生的招迎，甘愿松桂的苦味，安于皮鹤的颓形，羡慕蝉蜕的不日，抚摸云泥而像要受惊，登临名山而屡次休息，经过岩室而披展情怀，虽然未达到至道，但已远离世俗的缰绳，指着松树和菌类而发言，实在与商子彭祖不齐。这一章叙述学仙者虽然不及福道之高，但已超出世表。浮丘宫是王子乔的师父，安栖先生是马明生的师父，二是出自《列仙传》。洞之经说，今学仙者也有名师以自发悟，故不辞苦味颓行。庄周说，何以天泥？泥是崖岸，多次经历名山，遇到岩室，披露其情性，且获长生。比起松君商鹏，渺然有差别。在山中劳作，在水边服役，不能只靠一个牧人，物资供给依靠各类徒众，随着季节竞相追逐，攀登山林砍伐树木，除去灌木砍伐竹子，从竹林中抽取竹笋， 在山谷中摘取箬叶。杨桃是采摘的对象，秋冬时节收获。野地里有蔓草，涉猎采摘野葡萄，也酿造山酒，赐予你大福。苦酒用树草酿成，甜酒用神草酿熟。在高林中仰慕桑葚，在岩礁上包取鸡草，在向阳的山崖挖掘茜草，在背阴的山标上摘取仙草。白天可见拔取茅草，夜晚可见搓脚绳索，割除茭白，修剪蒲草，用来做祭品或饲料。经过泥和土的处理，品种收获各不相同。那些灰和炭都有各自的法度。六月采蜜，八月打猎，备办物品繁多，简略记载未能详尽。这一章讲的是在山中水边采集拾取的各种事情，但渔猎的事情都没有记载。杨就是杨桃，山间称之为木子。月阴父，字出自字林。诗经中说六月食欲及欲。猎射一词出自尔雅。树是树酒，味道苦。神是神酒，味道甘甜，两者都极美，兼能治病。神治疗雍和，树治疗痰冷。肾阴肾，味道像菇菜而更好，砍树木制作它，称为木。鸡阴吉，采摘来造纸。茜阴茜，采摘来做染料。鲜阴鲜，采摘来做饮料。采蜜和打果子各自按照季节月份。至于南北两处居所，水路相通而陆路阻隔，观察风向和云气才知道他们的所在。两居指南北两处各有住所，山峰阻绝，只有水道相通，观风向望云气，然后才知道他们的地点。南山则有夹着渠水的两块田，环绕山岭的三个院囿，九处泉水分别流入西涧，五种谷物种植在不同的山峰，群峰参差罗列其间，连绵的山峦和重叠的丘陵形成山坡，众多水流环绕附近灌溉，各道堤坝连接远方，远处的堤坝间作田埂，近处的流水形成急湍，越过山丘泛起波浪，水向前流，人步行返回，迂回环绕弯曲的沙洲和圆形的山峦，呈现美景，表达情趣，哪里能够一一尽述。竖起北面的山顶来修建馆舍，扩展南面的山峰来开辟轩窗，在门内罗列重重崖壁，在窗前排列如镜的波澜，凭借丹霞来染红门楣，依托碧云来涂绿船木，观看奔星向下飞驰，回看尚未牵引，鲲鸟鸿雁翻飞高翔而不可及，何况只是燕雀的轻快飞翔。侧出的泉水从东檐下潺潺流过，高耸的崖壁相对而立，在西檐下发出空笼之声，修长的竹子茂盛掩映，灌木丛生浓郁繁茂，藤萝蔓延攀援，花朵芬芳而媚秀，日月投下光影于树之间，风露披洒，清凉于山穴，夏天凉爽，冬天温暖，随时节而取适宜。台阶基座回环交错，窗棂相隔，在这里捕居请息，玩水弄石，就近回望，终年不倦，伤感美好事物的消逝，怨恨浮生如同借来，渺远的逃避人群，长久寄托心意于云泥。南山是开创捕居的地方，从江楼步行，翻越山岭，绵延田野，有时上升，有时下降，大约三里多路。沿途所见有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竹子，沿着田埂布满山丘，横流的水波和疏落的石头侧道飞流，成为悦目的美景。到了所居之处，从西山开辟道路，直到东山二里有余，南面全是连绵的山岭叠嶂，青翠相接，云烟缭绕的天路几乎无边无际。从路径进入山谷共有三个入口，方壁西南石门市南池东南都另外记载其事。沿路出入，行走在竹径中，半路变宽，用竹渠引涧水，进入东南后傍山渠辗转幽奇，不同地方同样优美。路北东西向的路依山为屏障，正北狭窄处踏湖为池，南山相对都有崖岩，东北枕着山壑，下面青川如镜，倾斜的树枝和盘曲的石头覆盖水边，映照周主。西岩带林，离潭大约20丈左右，修整地基建造房屋，在岩林之中水户石阶，开窗对山，仰看层峰，俯视深壑，离岩半岭又有一楼，回望周览 记得远去，回顾西馆，窗户相对。沿着崖下去，密竹遮蔽路径，从北到南全是竹园，东西百丈，南北百五十五丈。北靠劲风，南跳圆岭，四山环绕，西涧交错，水石林竹之美，岩秀曲折之好，全备了。砍伐剪除开柱，在此居住，细微的趣味密集的赏玩，不能一一记述，所以只大致说说形式。越过山岭，排列其表侧，傍免为奇异的景观。于是有了小湖，临近于那个山湾，众多水流汇聚，万泉环绕。球泉和烂泉形状不同，首泉和碧泉终归肥美，另有山水，路途遥远才能回归。球烂、肥碧都是泉名，事情见于《诗经》，说这万泉汇聚，各有形式。寻求回归的路，就以北山为界，栈道倾斜残缺，石阶隔道连绵曲折，又有水路缭绕回环，水势弥漫的平湖，深沉的澄澈渊潭，孤岸高耸秀丽，长长的舟竹草木茂盛，既远望又近观，空阔悠然。等到那两条河流，河流不同源头，同一出口，奔赴险隘，进入危险之地，都汇聚于山头，急流排沙，堆积成丘，山峰依傍舟渚，隆起山腹，石头倾斜波澜而浮掠岩壁，树木映照水波而结聚草丛，路径经过南岸横在前面，转向北崖而遮掩后面，隐没在灌木丛中，所以分不清沉木，依托星宿来辨别左右。往返经过，不是岩涧，就是水路，舟岛相对，都很有趣味。山川见石，舟岸草木，既在前面章节标出奇特之处，也在后面简读中列出相同者。山不是石山，而是有草木的山，川有清水而无浊流，石头傍依树林而插入岩壁，泉水配合溪涧而留下山谷，深渊转过舟渚而散发芳香，岸边沙土上映着竹子，草营皆冬天而开花，树林霜而正阳绿叶，向阳的一面在寒冷中也接受温暖，背阴的一面在暑热中也含有雪，连绵的山冈则积成山岭而隐现嶙峋，举起山峰则群峰高耸而截断云层，浮泉飞流倾泻于空中，沉波潜溢于洞穴，所有这些都因地方不同而都美好，因季节不同而都令人愉悦。土山有石叫租，山有树林叫户，这一章讲山川众多美景，也不一定都有，所以总述其最突出的。居住山之后的事情也都有所寻求，春秋有所等待，早晚需要物资，既耕种以得饭食，也种桑以换衣服，种植蔬菜作为菜肴，采摘药材救治衰弱，除此之外还有何事，顺从本性不违背。早晨听闻佛法音声，傍晚放声归来，研习书籍，欣赏道理，铺陈文词，抒发情怀，凡此种种意志阳雀而发挥，暂且列于言辞，告诫特别由此推演，意思是寒冷等待棉絮，暑热等待细格，早晚餐饮设置这些产业来等待，药材用来治病又在其外，事情相互推求，自然不得不如此。至于听讲放声，言书铺陈文词，都是他所喜好。韩非有阳雀，班固也说阳雀古今其意相同，左思说为左右阳雀而陈说之，北山有两个园子，南山有三个院囿，白果齐备排列，忽远忽近，成形分布，迎早后晚，茂盛于溪涧，稀疏于崖眼，杏坛、奈园、橘林、荔圃、桃李多品种，李枣不同产地，枇杷和林芹遍布山谷，映照水边，蜃梅在回环的山峦散发芬芳，皮氏果实遍布长长的水边。庄周说渔府在杏坛上见到孔子，为摩诘经有奈树园，杨雄蜀都赋说橘林，左太冲也说户户有橘柚之园，桃李种植很多，枣梨之势出自北河汲水之间，淮水引水等处，所以说不同产地，田其所种植的含苞待放，借其芳香，有了及冠季风飞苏江，绿葵依恋时节而怀揣露水，白蟹感受时令而背负霜雪，寒葱挺秀以凌驾阴寒， 春货吐出嫩芽，已靠近阳光。风飞见于《诗经》《百周》中。管子说，北伐山戎得到寒葱。余产说，寒葱挺立在园中。灌溉蔬菜自供，不需外求。虚弱的体质难以恒久，衰老的年龄容易丧亡。抚摸鬓发生出悲伤，看着容颜自我感伤。承蒙轻抚有方术，希望衰败可以转为强壮。寻访名山的奇药，越过凌波而停驾。采集石上的帝皇，摘取竹下的天门冬。拾取层岭的细心，拔取幽涧的溪孙。在洞穴中探访钟乳石，在洪泉边询问丹阳。这些都是延年之药，极尽山所出产，有采集拾取，想要用来消病。安居于二十，冬夏各三个月。远方的僧人有来的，近处的众僧没有缺额。法鼓响亮，诵记清朗发出。散花纷繁，留香飞跃。分析旷远结束的威严，解说相法时代的遗址。成此心的一毫，救济比生的万里。在南唱开启善趣，在北极归向清唱。不仅使我心情惬意，确实也感动君子。山中清寂，各种纷扰自然隔绝。周围听闻不多，得到道理都喜悦。寒风萧瑟，面向阳光则长热。炎光炽盛，面对阴凉则霜雪。在增台上休息，登上云根，坐在剑下穿越风雪。在这城中和谐欣赏，传扬古今不会熄灭。众僧冬夏二十座禅，叫做安居，总是九十天。众人远近聚集，法鼓、诵记、华、香四种是斋讲之事。悉说是斋讲之议论。成此之心，可救济彼之生。南唱是都讲，北极是法师。山中静寂，实是讲说之处。兼有林木，可随寒暑，常得清和，以为舒适。对好生之德的笃厚，从我自身来观察。害怕生命的终结，吝惜光阴的欢乐。分享一往无前的人心，拔除万族的险难。召回惊魂于快要死亡之际，收回危险形体于将近之时。让水性在江流中荡漾，吸纳云雾于天端。看到飞禽的上下翻飞，观看鱼类的往来游动。驰骋田猎的人或许能狂病痊愈，猜忌伤害的人或许能医理攀附。云雾都喜好生命，但以我观察，便可知彼之情。吝惜光阴畏惧死亡，是好生之事。能放生的人，只要有一往无前的人心，便可拔除万族的险难。水性云雾，各寻其生。老子说，驰骋田猎，令人心发狂。猜害之人，常以忍害为心，见到放生之理，或许可得悟。哲人已经不在了，怀抱向谁致正？糟粕还在，开启书切，剖开书志，见到注下的经典二篇，看到豪上的篇章七篇，成绩未散失的淳朴，旧制已经颓败的道术。六艺用来宣扬圣教，九流用来判别贤徒，国史用来记载前代纪事，家传用来申明世代楷模，篇章用来陈述每次，论辩用来核实有无，兵记、一日、归卜、诗事、占梦之法、封角、冢宅、算术、律例之书，有的是一生平素所浏览的，如今都抛弃了。验证前人见识的丧失道，抱守易德而不改变。庄周说，轮扁对齐桓公说，您所读的书是圣人的糟粕，腾是金腾之类的。注下，指老子。豪上，指庄子。二七是篇述，说这两本书最有道理，除此之外都是圣人之教，独自隐居者所抛弃。往昔童年之时，确实喜爱这文章，拿纸握笔，会通心性，通晓神理。诗用来研制，赋用来铺陈，真明雷宋都各有条理。等到隐居山中，经历多年，幸有许多闲暇日子，自己探求，精研静思，正观其美，心怀秋意而成篇章，含笑沉奏道理。意思是年少喜好文章，及至山居以来，别的缘分已经了结，寻思文咏已尽闲暇日子的乐趣，便可通神会性，以永度终日。至于那些秉持养生之道，评论修养通达之篇章的人，害怕隐迹不够深远，担心行路多艰难，认为上古圣王时代与今日相同，忌讳衰世就在眼前， 将我的心智寄托给高人，把宾客之名归于圣贤。广成子隐没于崆峒山，许由遁迹于箕山。愚公凭借居赋隐居，娟子隐于砀山采芳草。来必蒙以之本。四号隐居商山以养心智，司马长卿卧病茂陵而辞赋流传。郑子珍别离谷口而咏士。梁鸿离开霸陵山而前往会稽。高文通居西唐山而向宅，台啸逶依山崖而学居。他们都自得其乐地度过一生，深远的贞洁之思留存在一世之中。至于那幽深玄妙寂静虚远之境，是与情相违背，理与形相乖离。既然耳目无法触及，又岂是足迹所能到达？将中古之理蕴含于三季之中，等待通明之至于无眼。权衡静虑而停笔，意志浅之而绝简。太祖登基后，诛杀徐献之等人，征召谢灵运为秘书监，两次征召都不赴任。皇上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给谢灵运，敦促嘉奖他，于是才出来就职，让他整理秘阁藏书，补足缺漏文字。因晋朝一代自始至终竟没有一家完整的史书，命谢灵运撰写晋书，粗略立下条理纲目，书最终未能完成。不久升任侍中，早晚被召见，赏赐待遇非常优厚。谢灵运的诗歌书法都兼有独到之处，每次文章写成亲手抄写，文帝称为二宝。他自认为凭借名望和才能应当参与时政，当初被征召时就以此自诩。到任后，文帝只以文艺接待他，每次侍奉皇上宴饮只是谈论欣赏而已。王坛守、王华、殷景仁等人名望地位向来不超过他，却都受到任用。谢灵运心中不服，常称并不上朝。他开凿池塘，种植篱笆，栽种竹子树木，驱使工艺，没有限度。出城游玩有时一天走160-170里，十多天不回来，既不上表报告，也不请假。皇上不想伤害大臣，暗示旨意让他自行解职。谢灵运于是上表陈说有病，皇上赐假让他东归。临行前上书劝谏北伐河北，说道：自从中原丧乱以来，100多年流离于敌寇，淹没于异族。先帝聪明神武，哀怜拯救众生，将要荡平赵魏，统一天下，19凋零的百姓回归正化，使偏颇的风俗归于华风。但运数已尽，事与愿违，理想断绝，仰慕圣德，怀抱悲愤，遗憾存于一生。何况陵墓未久，匈鲁伺机，凡是有识之士，谁不愤叹？然而仅凭年间执政之人，都不是合适之才，况且京城遭遇纷乱，岂能考虑托付之事？于是使孤城陷落，无人肯尽力。忠烈之人囚禁于朔漠，绵延黄河3000里，反而被敌寇占有。后来派遣的镇戍军队都是先朝所开拓之地，一旦沦亡，这是国耻应当洗雪近在眼前之事。又北方边境自从沾染逆鲁，穷苦备尝，征调赋税，没有止期，所求不获就遭诛戮，身死家破，家家户户如此，这也是仁者所伤心的事。都说西鲁舍弃莫力，远征陇外，东鲁乘虚，可以演习。西军既已返回，得以占据关中，常为咸阳，归路已绝，虽派遣救援，停驻河东，于是远讨大成，想形成首尾之势。而西寇深山重组，根本自固，白白抛弃巢穴，不足以相救。军队在外疲惫，国内空虚，时机的到来没有超过此日的。官兵要危确实就在今天。如果相持不止，或许发生事变，忽然遇到新起的部众，则不同于今日。如果错过时机，难以经营筹划，即使兵粮加倍也未必万全。又历观前代，都以兼并弱者为根本，古今圣德没有不同。难道不是因为天时人事，礼数相合，兴亡的规律定期如此？所以古人说，既见天灾，又见人祸，才可以谋划。从前魏是强盛，平定荆冀是成员，刘的衰弱，晋是兴盛，开拓吴蜀也是因诸葛、陆逊的衰败。这些都是前代城市记载于史书。自从羌人平定之后，天下也以为鲁寇当被消灭，长驱华台，席卷下城，夺其气魄，指日可进。但长安为虑，潼关失守，因而延缓天诛， 甲乙岁月，从那时至今已有12年，这叫做遗迹，先前有预言。况且五湖历代数代同事，鲁寇于命，晋于来年，他们自相攻伐，两败俱伤，变装刺虎的形式验证于今日战事。仰望圣泽，如饥似渴，注目南云，为日已久，期待复苏的愿望实在归于圣明，此时不成，以后则不可预料。如今府库确实没有2年的储备，但凡成大事，等待国富兵强，不必成会，对我而言容易，贵在得时。器械既已充足，兵力大致粗备，与前代相比应当更有优势。常议论利弊，长期考证冀州人口100万有余，田赋之肥沃，记载于与贡典籍，先才经营创建，积纸犹存，疏浚河流引水源，桑麻遍野，强富的实情昭然可知。为国家长久之计，怎能比一次远征的花费呢？有人以关西之败为戒，而认为河北难守。两地形势表里不同，关西杂居，种类不一，从前在汉朝屯军霸上，烽火通甘泉，何况远戍的军队正值新旧交替之时呢？河北全市旧户几乎没有杂人，连山为阻，三关作险。如果尤其长驱，则沙漠风靡；如果严兵守塞，则冀州山固。从前陇西被破伤，晁错发论，匈奴轻侮，假意愤叹，与今日相比都算远了。晋武帝是忠主，正值孙皓暴虐混乱，上天赐福其德，也因杨户献策，荀彧张华绝谋，所以能在当年成就大业，统一天下。何况今陛下聪明圣哲，天下归人，文德与武功并振，严霜之威共肃封巨举，加上宰府贤明，诸王美善，地方长官宣力，虎臣满朝，而天或许远命，何敌不灭？何况这些顽虏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恳请深思机务，长久制定神谋。臣卑微鄙陋，隐居研学，实在仰望太平之道，倾慕封禅泰山，虽缺乏司马相如的比例，或许免于司马谈的遗憾，以此在京城称病辞谢，万无遗憾了。很久就想上陈，害怕触犯忌讳，蒙赐恩甲，暂时离开朝廷，萧可病10年，常担心像朝露一样抱着这份余志冒死上奏。谢灵运因病东归，而游乐宴集，夜以继日，又被御史中丞傅龙上奏，因此免官。这一年是元嘉5年。谢灵运东归后，与族弟谢惠莲、东海何长于、颍川荀庸、泰山杨玄之以文章赏鉴聚会，共同游山玩水，当时人称四友。谢惠莲自幼有财物，但轻薄，不被父亲谢方明所知。谢灵运离永嘉回使宁时，谢方明任会稽郡守。谢灵运曾从使宁到会稽拜访谢方明，顺道看望谢惠莲，非常赏识。当时何长于教谢惠莲读书，也在郡内，谢灵运又认为他无与伦比，对谢方明说，阿莲财物如此，而您把他当作普通孩子对待。何长于是当今的王粲，却给他下等客人的饭食。您既然不能礼贤，应该把何长于还给我。谢灵运带他离去。荀庸，字道雍，官至员外散骑郎。杨玄之，字耀凡，任临川内史，被司空晋陵王刘旦赏识，刘旦败亡后受牵连被杀。何长于的文才之美仅次于谢惠莲、荀庸、杨玄之不及他。临川王刘义庆召集文士，何长于从国侍郎做到平西济事参军，曾在江陵寄信给族人何煦，用韵语描述刘义庆州府辽左说，陆展染鬓发，欲以媚测试，青青不解酒，心性行复出，如此五六句，而轻薄少年于是演绎推广，凡那些人物都被题写，都加上尖刻语句，奇闻流行。刘义庆大怒，禀告太祖，贬为广州所辖增城令。等到刘义庆去世，朝中人士到府地致哀，何煦对袁叔说，何长于可以回来了。袁叔说，国家新丧宗室英才，不应以刘人为念。庐陵王刘绍镇守浔阳，任命何长于为南中郎行参军，掌管书记之任。走到板桥，遇暴风溺水而死。谢灵运凭借父祖的资产，家业丰厚，奴仆众多，故旧门生有数百人，开凿山岭疏通湖泊，工程劳役不断。 登山越岭，必到幽深险峻之处，岩峰千重，无不历尽。登踏长川木屐，上山则去掉前齿，下山去掉后齿。曾从始宁南山伐木开路，直到临海，随从数百人。临海太守王秀惊骇，以为是山贼，慢慢知道是谢灵运才安心。又要约王秀继续前进，王秀不肯。谢灵运赠王秀诗说：“邦军难地险，旅客一山行。”在会稽也有众多途众，惊动献意。太守孟乙是佛精进诚恳，而被谢灵运轻视，曾对孟乙说：“得道阴虚慧业文人，升天当在我前面，成佛必在我后面。”孟乙深恨此言。会稽东城外有个回种湖，谢灵运请求排干湖水，改造成农田。太祖命令州郡官员去实地勘察。这个湖离城很近，出产水产，百姓很珍惜，孟乙坚持不答应。谢灵运没能得到回种湖，又请求把始宁的皮黄湖改为农田，孟乙又坚决反对。谢灵运说，孟乙不是为了百姓利益，只是担心排干湖水会杀害太多生物，用言论攻击毁谤他，与孟乙因此结下仇怨。因为谢灵运行为蛮横放肆，百姓受到惊扰，孟乙就上表说他有反叛的意图，发兵进行自我防卫，并公开上奏报告。谢灵运急忙赶出京城，到朝廷上表说：“我自从抱病回到山里，到现在已经三年，住的地方不在城郊，事情与人间隔绝，隐居在深山里，与外界断绝来往，安守本分，保养性命，希望度过余生。”忽然在上个月28日收到会稽太守陈孟乙27日的文书，说近来各种议论喧嚣纷杂，这事虽然已经了结，但百姓不允许沉默，现在稍微做些防备。我打开文书，又惊又痛，不明白原因，便连夜奔驰回到陛下身边归命。等经过山阴时，防卫非常显赫，盾牌马枪截断街巷，巡逻侦探到处都是，兵器和盔甲布满道路。不知道微臣犯了什么罪。等见到孟乙，虽然他说已经谅解，但装备防备如此严密，我只感到惶恐。我过去愧居进士之职，曾受天恩，如果我的罪迹明显，有文字证据，那么不但会被司法部门公开处决以正国法，而且普天之下自然没有容身之地。现在用虚名定我的罪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呢？自古以来谗言诽谤，圣贤都难免，但招致诽谤的原因总有一定的来由。有人轻生重气，结党聚众；有人勇冠乡里，结交剑客驰骋追逐。没听说过研习礼乐学问的人会犯下叛逆的罪行，隐居山林的人会制造犯上的事端。现在毫无影迹，凭空捏造诽谤，从古到今的残酷，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。我不吝惜自己的生命，实在是悲痛这种冤屈，确实反省自己并无愧疚，但怀抱真理无处申诉，因此拖着带病的身体捆绑自己前来归顺，仰仗陛下天鉴明察，那么我死的日子也像活着一样。我忧惧多日，体弱疾病发作，身躯恍惚，不知陈述了什么。太祖知道他是被诬告的，没有治罪，但不想让他东归，任命他为临川内史，赐给中二千担的俸禄。谢灵运在郡中游赏放纵，和在水家时没有两样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司徒派遣使者随同州从事郑望生去逮捕谢灵运，谢灵运反而扣押了郑望生，举兵叛逃，于是有了反叛的意图。他作诗说：“韩王子防愤，秦地鲁廉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”追兵讨伐并抓获了他，押送到廷尉治罪。廷尉奏报谢灵运率领部众反叛，论罪应当判处斩刑。皇上爱惜他的才华，想只免去他的官职。彭城王刘义康坚持认为不应宽恕，于是下诏说：“谢灵运屡次犯罪，确实该当处死，但谢玄的功勋可比管仲，应当宽恕到他的后代，可以减死一等，流放广州。”后来秦郡府将宗齐受到打土口，走到陶虚村时，看见有七个人在路边乱说胡话，怀疑他们不是普通人，回去报告了郡县，派兵跟随齐寿前去袭击搜捕，于是与他们交战，全部抓获关进监狱。其中一人姓赵名清，是山阳县人，说同村的薛道双先前与谢康乐共同做事，在去年九月初，道双通过同村的陈国报告我说，先前担任临川郡守， 范氏被流放广州的谢公给我钱，让我买弓箭刀盾等物，让道双妖集合乡里的件儿，在三江口劫取谢公。如果成功，事成之后功劳共享。于是集合部众拦截谢公，没有赶上。回来后因为饥饿，沿路抢劫盗掠。有关部门又上奏依法逮捕惩治，太祖下诏在广州执行弃市死刑。临死时作诗说：“功胜无余生，礼业有终尽。积功礼既破，或生命亦云。凄凄凌霜夜，往往冲锋军。邂逅尽几何，修短非所悯。宋心自绝前，思痛久已忍。恨我君子志，不惑言上敏。”诗中所说的功胜、礼业，就像前诗中的子房、鲁莲的含义一样。当时是元嘉十年，享年49岁，他所写的文章流传于世。儿子谢凤早逝。使臣说，百姓禀受天地之灵气，怀有五常之德，刚柔交替使用，喜和怒分别情感。当志向在心中萌动，就会用歌咏向外抒发。六艺的起源，四史的关联，讴歌的升降，风雅诗篇的纷繁。虽然余下以前遗留的文字看不到，但禀受气韵怀有灵性，按理说没有不同。那么歌咏的兴起应该从人类开始。周氏衰落后，风流更加显著，屈原、宋玉在前面导引清源，贾谊、司马相如在后面振起方尘，华美的文词滋润金石，高洁的义理破镜云天。从此以后情志更加广阔。王褒、刘向、杨雄、班固、崔英、蔡邕这些人不同道路共同奔赴，依次相互施法。虽然清丽的词句、美妙的曲调时时出现在篇章中，但无杂的音调、累赘的气韵本来也很多。至于张衡文采焕发，文词随情感变化绝唱高宗，很久没有后继之声。到了建安时期，曹氏奠定基业，二祖和陈王都蓄积了丰富的文采，才开始以情感组织文词，以文词表现内容。从汉到魏400多年，词人才子文体经历了三次变化。司马相如善于描绘形似之言，班固擅长情理之说，曹植、王粲以气质为体，多标新立异，独善美名，光耀当时。因此一代的士人各自羡慕学习，推究其风气的源头，没有不同祖风骚的，只是因为欣赏喜好不同，所以一直体制相互差异。到了元康年间，潘岳、陆机特别秀出音律不同于班固、贾谊，体制变化了曹植、王粲，繁密的意志像星星一样稠密，华丽的文词像绮罗般合拢。续接平台一响，采摘南皮高韵，移风余烈，在江右发展到极致。进士中心后，玄学风气独振，为学穷尽于老子，博物止于庄子七篇，驰骋文词一指局限于此。从建武到义熙，将近百年，虽然连缀声响文词如波流云集，但无不寄托言于上德，托逸于玄珠，囚禁华丽的词藻再也听不到了。殷仲文开始改革孙绰、许寻的风气，谢混大变太原时代的气韵。到了宋朝，颜延之、谢灵运名声大振。谢灵运的兴致高扬，颜延之的体裁明密，都并驾前代英秀，垂范后世。如果敞开衣襟论心，商榷前人文藻、工巧拙劣的规律，似乎有可说的。五色相互映衬，八音和谐流畅，是由于玄黄绿缕各适应事物之宜。想要让宫羽相变，高低互相调节，如果前面有浮声，后面就需要切响。一简之内，音韵完全不同，两句之中轻重全都不同。妙达这个要旨，才可以谈论文。至于前人的优秀作品被讽诵推崇，曹植的含金之作、王粲的霸案之篇、孙楚的凌雨之章、王赞的朔风之句，都是直抒胸臆，不依傍诗史，正是由于音律调韵比前人更高。从离骚作者以来，这个奥秘没有被看到。至于高言妙句，音韵天然形成，都暗合道理，不是由思虑而来。张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都没有先觉，潘岳、陆机、谢灵运、颜延之离得更远。世上的知音者，如果能体会到这个，就会知道这话不错。如果说不是这样，请等待后来的智者。